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好，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哎呀，神父，最近我和我朋友讨论一个问题啊，我确实挺头疼的。
嗯，
就是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谈婚论嫁的年纪啊，然后我们就在讨论找对象这个问题，找教外的呀，找教内的。因为我朋友说，现在就不要计较什么教内的教外了，人不错就行，人家不反对你的信仰。就是我妈觉得吧，还是找有共同信仰的比较好。对于我们教内的找对象，教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当然教会要求的就是要找有信仰的呢，信仰一致的人呢，啊，这是教会的一个要求了。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当然有一些例外，就是找到了一些教外的或者是不同信仰的。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当然你需要去寻求教会对于你的宽免。为什么你要向教会寻求宽免呢？那就说明这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对待你找对象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其实这个问题就跟教内的朋友去谈这个问题的话，因为他们有一些已婚的就是觉得说还是有个共同信仰，那就跟共同的一些话题一样，比较一致，然后之后冲突会少一些。但是教外的朋友不理解，就说啊，你们天主教好狭隘呀，人家不反对你的信仰，而且如果支持的话，就为什么不能找个教外的呢？
当然我们也谈过这一类的问题了啊，在问问神父里边前边的有一两期讨论过关于对象是不是找教外的可以或者是怎么样这类的问题，在前边的问问神父里边我们讨论过。因为夫妻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它呢影响着以后你整个家庭里边的一些关系。如果你们彼此之间在一些价值观念上在信仰上都不同，其实信仰很重要的对于人的一份影响就是在价值观念上。如果你真的有信仰啊，我们前提是如果你真的有信仰，很多时候可能就会在生活上产生一些冲突。那么产生冲突就会很伤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些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想说的。如果你还把你的生命放在信仰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自己真的是需要做决定和选择的。
对，这个确实需要慎重的。因为我发现我很多教内的一些朋友女孩子，然后嫁到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家，当时结婚的时候男方也同意灵洗，之后的孩子也同意孩子们灵洗，就是说的非常好，但是具体的生活当中其实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去说清楚，这你之后一个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就像我觉得影响对孩子的影响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你父母之间一个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这个双方父母对他的一个影响就也是特别大的。因为我们上次讨论了一个婚姻的问题嘛，所以在我们那个问题下方有一个这样的留言，就是和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听众是这么问的，请问一下神父，因为我的婚姻我老公没有信仰，我的两个孩子我都有帮他们灵洗，也常常带他们进教堂，让他们去教堂学习。现在我的大女儿已经长大了，她想自己谈恋爱，但是她却不想嫁给有信仰的人，只觉得喜欢就好。现在我们母女冲突很大，怎么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是不是双方信仰不一样给孩子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影响。
当然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了，这就是说父母的信仰本身他们是不同的，而接下来对待自己子女的信仰的这份培育上，那么就可能为这个有信仰的人来讲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然的话呢，在 孩子的成长过程里边，他们的信仰就会很成问题了啊。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由于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导致了母女关系的冲突。通过这个问题留言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们好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关系里边是非常紧张的。不过呢，我们不要被表面的问题所蒙蔽，而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想呢，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来谈更深的或者是更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个问题里呢，据我们的一些经验推测呢，母女关系的这份紧张呢，绝非是因为表面的问题这样简单的，它呢是包含了更深的其他的一个问题。所以选对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单一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借助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呈现的状况，去发现在他们的生活里边其他的这些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就是信仰培育的问题了。这对母女的冲突来源于女儿对信仰的淡漠，或者说不重视，这在找对象的这个问题上呢凸显了出来。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孩子的信仰不单单是灵洗、上教堂、参与一下弥撒这么样的一个简单，这些都是表面的一个文章。至于说子女有没有真的对于天主有信仰，这要从他实际的生活来看。信仰不单是对于天主有信赖，也是由此而来的对于生命或者是生活的一种态度和认知。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让我们改变对于生活的认知和态度，我们在面对实际的事物发生时，我们就会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非从信仰的角度去对待。所以很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这些问题上呢，忽视了培育孩子的真正的信仰。这位听众也说了，孩子的爸爸没有信仰，那么在生活中的这种言传身教远远大于你让他去几次教堂。因为呢，在面对现实的生活，作为母亲你都可以找一个教外人，孩子会想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作为父母你所做的身教。因为孩子看到你都可以找教外的人，他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可能他就会在这些方面呢打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因此呢，作为父母，我们面对自己孩子的信仰培育，一定要给他们讲清楚，培育好什么是真的信仰。那么其次呢，就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信仰培育，同样呢，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家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家庭关系是一切关系的一个基础，而在家庭关系里呢，夫妻关系又是家庭关系的一个关键。如果家庭关系不好，那么其他的关系也不会好。所以一个关系出现问题，在家庭里边，我们需要去看根源。这位听众没有说他们的家庭里其他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家庭里边最基础的关系，夫妻关系。不知道这位听众他们夫妻二人是不是经常因为信仰而争吵，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而发生冲突，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和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份关系。孩子们是看着父母而长大的，父母之间发生的一切呢都会留在他们的意识或者是潜意识里边。而作为有信仰的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否在这样的关系里边体现出信仰带给你的不同，就至关重要了。如果你和其他人没有差别，孩子们当然会认为信仰为他们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价值观念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上面的两项都没有问题，怎么我们母女之间呢还有冲突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价值观念的问题了啊。一般来说，母亲跟女儿的年龄差大约都要超过20岁。20年的差距会使他们彼此的生活环境了、 所接受的教育呢出现很大的不同，在价值观念上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异。今天是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各种思潮各种观念透过媒体网络早早的就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种子。现在价值多元化，女儿们所追求的生活与母亲所期望的认为适合女儿的未必是一致的，这就会很容易造成母女之间会产生冲突，或者是父子或者是母子之间等等产生这样的一份冲突。那么作为父母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给予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在重大的事情上，你比如正义、自由、人权、信仰等等，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一定要给予孩子正确的一份教育，不然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忽略了孩子在这些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了。当然呢，有一些价值观念呢并不能够用对错来衡量，只是哪一个更好而已。那么作为父母的，我们就需要借着沟通更好地懂得孩子们的追求，在尊重的情况下分享你们的见解和看法。所以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因为年龄的差距会造成母子或者是父子之间价值观念的一些差距。那么在价值观念上，如果不是重大的一些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孩子，给他们沟通，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坚持作为父母的一些价值了。最后呢，就是需要特别去注意呢，就是母女间人格成熟的问题了啊。一个健康的关系呢，需要健康的人格。母女二人要想让他们的关系健康，避免冲突，就需要彼此在人格上成熟。我们在很多的个案中可以看到呢，就是母女间的冲突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作为女儿的对母亲有过高的要求，而作为母亲的呢，对于自己的女儿呢，又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样的两种人呢，走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大概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些话，就是你是我妈，为什么连你都不理解我？这是很多女儿对于母亲的一份要求了啊。她的这种情感的要求，表达出她对于自己的母亲有一些过高的这份需求。人们常说呢，父爱如山，母爱如水。作为孩子呢，从脐带被剪断的那一刻开始，那么就需要去离开自己的母亲，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在心理上呢，母女间的这份依赖呢，可能是一辈子的了啊。因为这种依赖，因为母女的这份同性呢，使很多的女儿对母亲抱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这样的一份期待。而这样的一份期待呢，就会让自己的女儿对母亲有更多的要求，就是让母亲能够更多的理解自己，即便什么都不说，母亲也应该懂得自己。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可能就在沟通上造成了问题，使母女间的这份差异越来越大。这种无言的心意相通，在人与人之间，包括母女间，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啊，我们什么都不说，你就能够懂我，这个是人的一种啊妄想了啊。希望呢，我们在生活里边作为子女的要懂得的就是，母亲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不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并不是你理解当中的那种超人。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母亲作为一种超人，希望她能够完全的理解自己。所以呢，抛弃那一些对母亲不正当的一些期待，让我们自己呢走向成熟，这是作为女儿的我们需要去做的。还有一个就是作为母亲的，母亲的太强的控制欲 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的子女产生一种非常大的束缚感。可能有一句口头禅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来自于自己的母亲，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熟悉，父母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对自己的子女说过。母亲认为自己人生阅历比女儿的阅历更加丰富，可能呢，在各个方面就想给予自己的女儿呢更多的指导。母亲之所以掌控，想掌控一切呢，就是为了想让自己的女儿过得更好。可能我们在这一个问题里边，这个母亲她深受自己丈夫和自己不同信仰的这份痛苦，所以呢，她就特别在这个问题上想控制自己的女儿，让她也不要去找一个教外的对象。但是呢，用控制的这样的一种手段，我相信适得其反的，因为控制越大，反抗就越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把这件事情给自己的子女沟通呢？就是需要你在尊重的前提下去跟他去讲，去分享你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故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母亲和女儿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要懂得怎么样更好的去跟自己的女儿去做沟通。女儿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就出，母亲呢就唠叨不已。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是需要所有做父母的做出一些调整。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呢，通过这样的几个方面来提醒这位做母亲的，你要从这些方面去做反省，接着反省你更好的去跟自己的子女，或者说跟自己的女儿去做沟通，去做交流，用你自己的生命告诉你自己的女儿，究竟怎么样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啊！这是在这里想跟这位听众要做的分享。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我其实就听完神父的分享，就觉得母亲和孩子其实是需要共同去成长，父母也应该学着怎么去做父母，怎么去教会自己的孩子。因为神父刚才也分享说，现在的信息真的很泛滥嘛，就给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的信息是会良莠不齐，但是这个柚子好像是比那些良好的麦子要多，然后我觉得父母的责任会更大。
对对对，这就是信仰培育的问题了嘛。所以信仰培育不单单是要让你知道要信天主，而是说把有天主而来的那种美好的价值观念都需要去给予他。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培育不单单是让你去教堂让他灵洗这样简单，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太形式化了。
对，这是个是任重而道远呀。听完我们这期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您在信仰和生活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中由神父给大家做出分享。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